容易啊，没有瘟疫，饭都没得吃，没有瘟疫，吃不出病来。
这个富有的时候是怎么样？反而是我们更加要持守的时候。那么相比较那么除了西班牙的一战的时候，那个西班牙的这个流感的瘟疫，当时死了大概5000万人到1亿人啊，这么多人，因为那个时候的卫生条件非常不好。除了这个以外，西方国家的话，在目前的时候，没有这个瘟疫啊，什么原因？我们打开圣经就知道了啊，这些是不能吃的，不洁净的是不能吃啊。那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如果我们的饮食习惯都比较规范化的时候，是不会产生这样的瘟疫的一个开始啊，这是第一个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是遵守圣经，我们不去吃不洁净的东西啊。那你说现在那中国人都是以猪肉为主食嘛？那猪肉都不能吃了吗？并不是这样的啊。旧约是这样的，到了新约以后，那你就可以看到有变化了啊。给约翰的给这样的一个启示的话，只要是简易的是可以吃的啊。那么它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上是完全没简易啊。那以追求什么？追求野味啊，追求刺激。追求这个文物啊，所以这个价格还卖得非常高啊。那这第一个事情，那第二个事情的话，我觉得也非常值得这个公共关系或者是这个社会学一起来探讨。那么这个网络是非常的快速啊，网络非常的快速，可以报道疫情，也可以怎么样传播谣言和恐慌。那在这个时候，一个政府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当然了，在这一次当中，大家讨论也很多。你可以说，吃出来的是有点天灾的意思那下面就变成了人祸因为叫维稳嘛。这个维稳大军是这个滔滔不绝，这一维稳这个媒体没有发挥它的效果那维稳完了以后，就产生了恐慌所以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万一是在美国这儿发生怎么办？那其实我们离得并不远几年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有护士回到 Akron 来结婚，大家有没有记得？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他接触了这个在 Texas 的这个 Ebola 的这个患者，结果他也被传上了 Ebola 那这个时候，当时的时候是美国是禁止从西非直接飞美国的这飞机禁止入来，但是他飞到 Brussels，从 Brussels 再飞过来，你不知道吧？他从欧洲再飞过来，你就完全无法。那美国碰到这样的问题会怎么样？那初步的情况就是，当时伊波拉这个时候，这个护士来到了 Akron 那在 Akron 在克利夫兰这个地方也有一阵子有恐慌，但是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恐慌因为可能大家心里一个比较有平安，第二个有好的一个有医疗的方法来这个来维护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第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10几年、20年就要爆发一次这样的事情？不是在贫穷的时候，是在富足的时候，第二个，那这个事情爆发了以后，是不是美国的医疗条件更先进呢？还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反应更好一些？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作为思考。我觉得无论从医学界，社会学界，这个公共卫生，这个像这个。像同样是做护士的，在公共卫生界的话，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反思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的这方面也是需要来反思。所以，其实圣经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 guidance 不需要我们再去怎么样出家到五台山，早上4点钟起来打坐修炼。不需要你修炼，这个正确方法都告诉你了，防止瘟疫的 方法，你去看亚伦怎么样？亚伦在那里站在什么死人跟活人中间，是什么意思？不是用英文啊，你如果学英文的话，站在中间有一个词叫 among，这死人跟活人混乱的摆着，他站在中间，不对，啊，他是 between， 啊，死人跟活人是分开的，是隔离的，啊，这个时候瘟疫就消除了。所以早先的时候，你从圣经上去讲，啊，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关于瘟疫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啊，特别是饮食的这方面，啊，这个我小的时候也不知道，啊，这个有一次去这个清真寺。清真的饭店，啊，带着了猪肉包子，嗯，最后我妈妈跟我被 thrown out， 啊，真的是 thrown out 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扔掉啊，碗筷，所有碰到过的东西，他们把我们全赶出去，不懂为什么呀？这吃个猪肉吗？怎么搞的？这个我们到里面去了一下就完全被赶出去哈，啊，那是因为这个对于游牧民族的话，猪是不洁净的，因为他们吃的不会烧得很熟，啊，它不会烧得很熟，所以它这个吃比较生的时候，它里面的寄生虫是非常多的啊。所以这个圣经几千年3500年来它的这个经验的总结啊，它是有它的道理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思考一下，圣经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啊？这个我们需不需要按照圣经来过我们的生活啊？那么这个是大方向大问题啊。我们今天讲一个比较小的这个方向，就是我们个人的家庭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家庭的问题，安波弟兄在咱慕道组里面在讲。啊，但是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圣经对我们对婚恋家庭的方面的一个教导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可以今天就是借用这个疫情，那么说圣经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我们如果按照圣经去做的话，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啊，其实是这样的啊，以前的话我也会。吃比较这个东西没吃过可以吃，现在到中国都不吃啊，一概都不吃啊，所以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一起来低头做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天父，真是求你开启我们的眼啊，圣经这一本古老的书啊，这一本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书啊，真是主啊，我们在这里没有好好的来读啊。我们许多的人根本就没有不知道，没有看到过里面的道理这么的浅显，这么的正确，但是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主啊，真是求你让我们在这里做盐做光，把圣经的光照亮在我们每个人的脚路之前。我们有光我们就不害怕，我们有光我们不恐惧啊！真是希望主，不是我们死了可以进天堂，而是在我们走在主的大能的里面，走在主的光里面的时候，你的天堂就在我们的心中啊，让我们天堂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家庭，进入我们的日常的每一件事情。求你来做主啊，我们愿意在这里降服于你啊，求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啊，指向那标杆来直跑。你再次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这个呢讲的这个 story 以前我讲过一次哈，但是我觉得我们人的变化比较多哈，那确实就是说，耶稣在迦拿把这个水变成了酒，当然这个有非常多的解经啊，包括是神对我们的启示啊，包括是彰显了神的大能啊，这个只有耶稣才能够把水变成酒啊，如果我去了肯定是变不了嘛，对吧？我们不讲这方面，我们只讲就是说。为什么在婚宴上把水变成酒？那这个可能许多人没有去思考过。我们打开这个啊，这上面如果你看到这个字比较小的话，可以打开这个，这上面字也不大。这个第一段哈，第一段，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啊，1-11节，约翰福音第二章啊，我们一起来。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举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人用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边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边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好，那么这个啊，迦拿在哪里啊？迦拿啊，我们看一下这地图啊。你看这个最下面这里啊，是这个，可能字看不清楚。这个字，这个是拿撒勒，拿撒勒人耶稣啊，就是因为这个耶稣从这里出来啊。那么这个迦拿呢，是在正北面，不太远。所以这个这个以色列人呢，婚宴呢，跟我们中国也很像，流水席吃一个礼拜，吃一个礼拜，那你说要准备多少的饭食，要准备多少的酒，这个时候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并不远，他说这个在这个北面14公里啊，这个。格尼撒勒呢，在西南呢约23公里，所以是这个小山和溪水旁的一个小村庄，所以我估计这个耶稣去参加的婚宴，也有可能是他们的一些亲戚或者是跟亲戚有关系的比较近的。如果是非常远的，他们不会去，是不是？那么这个迦拿呢，在福音书里面，在约翰福音见过4次这个其中3次呢与娶亲的宴席有关系第一次说拿单叶是迦拿人，当时是在加利利娶亲的宴席上，可能历时1个星期主人若不能好好招待客人的话那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过错这个是在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这里面讲的这个故事比较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半这个上面就一半刚才是只有一半是吧？
他一直这样也是这个关系
奇怪所以这里面呢，这个故事你就短短的11句话所以这个11句话就像一个短篇小说非常这个简洁体现了当时的这个一切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稍微逐句的来看一下他这个当时的一个情节这个娶亲的宴席呢，那肯定是耶稣的妈妈带着他们一起去肯定是带着他们一起去所以这个必定是一个亲戚类的必定是一个亲戚类的那耶稣呢也和门徒呢也是请去赴宴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肯定不是第一天，肯定不是第一天，是后面这几天了。那么这个酒没有，好，我们在人生中有没有酒没有的时候？这个从小长大的时候，你觉得如果是一直在读书的话，你会觉得这个酒很多而且可以掌控。想倒多少就倒多少，怎么喝都不醉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前面做学生以前大概都是这样比较多觉得这个人生可以掌控，哪有说酒没有的时候 啊，我有我的办法，我有我的方法来操纵我的这个。但是呢，当你有一天酒没有的时候，当你有一天你的方法用尽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办？你是赶紧去修炼，来不及了啊，这个早没有去修炼啊，这个没办法啊。所以怎么样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耶稣的母亲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是我们基督徒随时要做的。当你的酒用完，当你的任何的招数都用完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直接就说求耶稣吧。啊，可能从外人看起来，哎呀，这个太迷信了嘛。那求耶稣有什么用呢？你比如说，如果是耶稣的门徒，这个时候看见耶稣的妈妈跟这个佣人们说，这个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而且跟佣人们说，他告诉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会吗？你肯定你不会。啊，第一个你也不相信他是那位神，啊，是那位什么都可以做的神，啊，这个你不会有相信他的。啊，以前我们有个弟兄就是这个没受洗的时候 ，chain smoker， unbelievable， 一天可能要抽大概三包 ，OK，chain smoker， stop 不了他。他经常跟我们讲的话就是说，你有一天把耶稣带到我面前来，我就不抽。啊，问题是我把耶稣带到他面前，他说这不是耶稣，他不认识，啊，他不会有认识，啊，即使哪一天我们都会想，哎呀，把耶稣带过来，我生命就改变了，什么都变好了。怎么样？你看他不就是个人吗？啊，长得也没多一个头出来，啊，做的事情跟平常人一样，这哪是耶稣啊？啊，所以他呢，就永远也遇不到这耶稣，所以就一直的在抽烟，啊，就一直在抽烟，啊，后来的这个 story 我可以待会儿再带续哈。那这个时候，耶稣的这母亲就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需要做的事情。当我们的方法用尽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说，我们没有办法。啊，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想尽脑汁，啊，你去，比如说这个，当然，如果是碰到了天灾的事情啊，你会想尽了脑汁怎么样想逃脱。如果是人祸的事情，啊，很多事情你也会怎么样？想用第二个错误掩盖第一个错误。啊，这个人很好玩，他不会说，哎，我有一个错误，赶紧把它去改过来。他不会，他会用第二个错误去掩盖第一个错误。啊，最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最明确的例子是谁？用第二个错误去掩盖第一个错误，发生了更大的错误。亚拿尼亚也看，就是大卫王发生一个错误，他怎么办？他就恶向胆边生了。他说：“乌利亚真是太可恨了，叫你回来跟太太同房，怎么还不去？”他说：“国事当先，你叫我回来没事，我回去再打仗去了。”哎呀，安比利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他怎么样？啊，就心生一计，一定要置乌利亚于死地，因为他不死的话就没办法了，就掩盖不住了。OK， 啊，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那个《列王记》里面去看啊，这个撒母耳记里面也都有记录。那么就会用第二个错误去掩盖第一个错误，发生了更加大的怎么样错误，一个接一个，更加大的错误。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没有办法做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来到神面前啊。那你说现在没耶稣啊，我没办法做的时候，我跟谁说去啊？我可以跟谁说啊？那个时候耶稣的妈妈，耶稣就在边上，可以说他们没有酒， 那我现在可以跟谁说呢？就是第一个啊，跟圣经说，找圣经，找圣经去对，去对话。第二个，可以找我们教会里面信得过的长老跟执事，在属灵里面啊，有这个啊，有长进的，我们可以跟他们来交流啊。千万不要一个人在那里怎么样，用自己的方法，多数的时候是用第二个错误去掩盖第一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搞坏了吗？那怎么办呢？我要把它掩盖起来。掩盖起来的方法多半是什么？更加错误。 OK， 好，这个是第一个。所以我们必须在这里面啊，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必须要有信心。你没办法的时候跟神说，怎么跟神说？看圣经和有灵命的基督徒里面的长者教育啊，我们是不会把你的消息广播啊，而是会针对你的问题来解决你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是这个啊，交托在神手里面的方法。那么下面耶稣就很奇怪啊，如果你是耶稣会怎么样？哎呀，太好了，你看我的，是不是？这个你看，正好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这太好了，给我一个机会。你看，我立刻要彰显一下我的能力，对不对？所以这个许多啊，许多这个你可以看到，以前的这个包括法轮功在里面的这些大师们，啊，都会怎么样？来来来看我的，啊，我就能治病，我就能赶鬼，我就能什么样？啊，做了非常多的，可能很多是什么？很多是变魔术，啊，很多是变魔术啊，这些这个代工报告啊，当然也有好的啊，但是很多是变魔术了啊，下面有很多托啊。就是跟刘谦一样啊，那个壶不可以不停地倒那个不同的那个饮料啊，是因为有后面一个人跟他换壶啊，啊，是因为有一个人跟他在换那个壶啊，只要电视不拍到他那个下面这个人，只拍他上半身，什么破绽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啊，凡是要彰显自己荣耀的，大家不要去信。凡是彰显神荣耀的，不可信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耶稣说了一句话，可能我们中国人无法能接受啊。那跟你有什么相干啊？我的时候还没到。哎，你如果是耶稣妈妈，听了会怎么样？臭小子，让你是去彰显一下你神荣耀的时候，怎么还跟我说这个话啊？啊，其实。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养的意思啊，啊，并不是说我还没有到可以去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而是说还没有到一个时候让大家来确认我做王的时候啊。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一直在把这个事情向后拖，在拖什么呢？他不需要人认他做王，他不需要人认他做王，因为以色列人认他做王是希望有一个王来把以色列的民族强大起来，可以反抗罗马人的统治。他不希望做这个王，啊，他希望做的王是为大家救赎的王，啊，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时候没有到。但是怎么可以跟妈妈这么说话呢？啊，这个，我是想，这个时候啊，耶稣的妈妈跟耶稣啊，必然有很强的默契在里面。必然肯定有很强的有默契在这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前一段呢，就是有一个就慕道的一个有姐妹啊，她就说我怎么都相信不了圣经啊，她说这个里面怎么会说要相信神，要抛弃父母，抛弃自己的这个亲人来跟随耶稣，啊，他说这个不可能，没有一个宗教说可以抛弃亲情，啊，让我来跟随耶稣的，啊，他说这个我反正走过这个关， 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这个事情啊。其实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你这个现在生活的环境太好了，如果生活在100年前啊，你爸妈说哎呀，这个隔壁的小王呢，小伙子很不错，嗯，你说我不认识这小王，哎，不要紧了，就听我的，就跟他结婚就对了。认都不认识，面都没见过，怎么就结婚了呢？这个我今后的这人生就交给他了，是不是？这个小王有一种怪癖，脾气不好，还可能会家暴啊，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怎么就让我跟他要结婚了呢？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肯定会逃婚，你肯定会反抗啊，你肯定会嘛。那我说你逃婚你反抗是在干什么？你逃婚跟反抗是在追求那个什么真理。因为结婚需要什么？需要两个人需要理解，我都不了解怎么会就结婚了呢，对吧？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反抗谁？第一个反抗你父母啊，你说这个爸妈没有这样干事情的，这个我没见过面，你就让我去见一面，说啊你见过了，可以能结婚了，啊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你会反抗你父母，你会为了什么反抗你父母？你会为了真理去反抗你父母啊。所以什么是跟随耶稣？是我们追求真理，我们跟着神是那个从亘古到永久是永远正确，对不对？那你不去跟随这位耶稣，那你去跟随你父母，你说那个时候你还会有这种亲情在里面吗？那你没有了，因为你觉得他做的事情伤害了你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们信耶稣，我们信主的时候，当你追求到真理的时候，你反而把亲情做得更好。我相信我们在这里面，如果是这个是基督徒的话，父母还健在的话，你如果真心的追求神的时候，你不感觉吗？你跟父母的关系信主以后比信主前更好？有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非常信主很虔诚，你看信主以后跟爸妈打得不可开交，有开交，跟婆婆那更不要提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吧，是不是？所以信主以后是什么？是让我们在真理的情况下面把亲情做得更好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啊，耶稣所讲的话呢，其实是他不想在这个时候用神迹来得到人心。用神迹来得到人心的时候是什么？是一种表面，而不是一种真实啊。那么这个是耶稣做的第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在其他的三个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啊。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记载是什么？五饼二鱼。五饼二鱼有多少人跟他呢？至少几万人跟着他。但到最后耶稣要受难的时候怎么样？哎，这要杀的就是这个人，一定要杀，要杀掉啊！不是说抓起来就可以，一定要杀掉才可以啊。你可以看到神迹是什么？神迹是不能得到人心的啊，因为神迹只是一个行使出来以后让大家震撼，震撼完了以后就过去啊。所以我是说啊，这个我们如果是信耶稣追求真理的话，我们要每天每时啊。你比如说在国内也有许多的啊真人秀啊，有的这真人秀这个非常会赚你的眼泪啊，也可以能赚得到，赚完了怎么样就没有了啊？那为什么就没有呢？你就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感动了一下，感动完了以后哎没了，对吧？我这个人该冷漠的时候还冷漠啊，该什么时候还什么，我不会显出在我的生命里面啊。怎么样能够让你显现在你的生命里面？而是不断的每天去追求，而不是说偶尔去追求一下。看那个电影好感动啊，感动的我手指筋都用了好几十张，结果转过头来第二天去工作啊，跟别人吵架还是要吵啊，跟别人夺利益还是夺得比谁都凶， 会这样吗？啊，如果我们不随时做的话，会这样啊？因为你觉得不去抢利益就吃亏了，所以啊，那耶稣就讲了这个话，讲了这个话其实并不是说对他母亲的一个冒犯啊。那下面他母亲就更好玩了，没有张口来骂他，说你怎么这样对我来说话的？有没有大小啊？还有没有长辈之分呢？他没说，干脆他不说，他怎么样？他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就去做就对了。啊，那我们如果是基督徒啊，我们传福音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在什么呢？就是，哎呀，我信的这个神好啊，你就照我说的去做不就完了吗？你听懂没有？啊，照我说的做，不是什么，照神说的做。那照我说的做，我信基督啊，我信耶稣啊。你看我这个信耶稣以后，什么都好啊，什么都顺利啊。你照我说的做不就完了吗？强势，对不对？一定要逼着人家照着他说的去做，啊，别人没照着他说的去做的时候，什么？那怎么样？哎呀，就不高兴。你看，我让他来教会，他不来，啊，打了十个电话都不来，强迫他来，啊，这个，反而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是他有事情没有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去理解一下他为什么不来？如果他不来的理由我们可以能够去克服的话，那能不能去帮他克服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你看打了十个电话就是不来啊，这个时候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时候这耶稣的妈妈根本没有接这个茬，没有接这个茬，耶稣也没有接他妈妈的茬，耶稣妈妈玛利亚也没有接耶稣的茬。两个人讲了三句话，怎么样，谁都没，好像谁都没跟谁接上啊。但是事实是这样吗？事实确实是这样的啊，你就照着去做，他告诉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问题就在这儿了，当我们方法都用完的时候啊，你就打开圣经啊，耶稣就是那本圣经啊，你如果受洗了，耶稣是圣经加圣灵啊，你就照着他去做。你照着他去做的时候会怎么样？哎，就变化了哈，这神迹又来了。所以就这个佣人就怎么样啊，就照着他的去做啊，把，而且还不仅是缸里面加水，把六口缸啊还都加满，一直加满到缸口啊。如果我们是佣人的话啊，我们会加一点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加满呢？啊，那这个时候加满的时候是什么？是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的去侍奉主啊。如果是耶稣告诉我们在圣经上说了不要吃不洁净的，怎么样？我们就尽量不吃它不洁净的啊。那你怎么样就会好很多啊？至少你不是那个啊，这个病毒开发的始作俑者啊。这样的是，我们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做到不是我们的始作俑者的话，那这个疫情啊，我觉得可能几十年上百年才发一次，不会十几年就发一次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把这个水倒满啊，水倒满的时候第一个知道这个水变成了酒的是谁呢？那个管筵席的人啊。这个跟中国一样啊，这个婚宴呢、啊、必须有个什么主婚人而不是这个新郎在那里管，是主婚人在那里管，所以这个管筵席的人尝了那个啊水变的酒呢，哎，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啊，但是就是变成了上好的酒，啊，这个上好的酒呢，哎，他就说，哎，这新郎怎么搞的？这个好酒怎么留在了后面来的？你看，对不对？啊，这个其实我们一样的，我们款待客人的时候，肯定是好的菜在前面， 不可能给人家先吃两个馒头啊，大家都吃饱的时候上了一块这牛排，我吃不下来，这馒头吃饱了，还记得看过这个活着没有啊，看活着吃馒头都噎死了，把医生都噎死了啊，你不能把大家吃馒头吃饱了然后上牛排上一块吃不动啊，所以呢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到非常的生动，短短的十一节啊，非常简短的话，你还原到当时的场景的时候啊，是非常生动的一个啊，其实对我们来讲就体现出了我们啊，如果是做基督徒我们怎么做啊，如果是对待这样的事情怎么做。好，那这里说的是就像十一节一样的这个本意啊，水变酒的本意，字面意思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啊，更多的人来跟着他。那我们稍微啊引申一下啊，就引申一下啊，那引申一下是什么？耶稣为什么要在婚宴上把这个水变成了酒啊？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这个啊婚姻是什么样子啊？啊，婚姻目前没有啊这个旧社会的说，哎，这个提亲啊，这个然后就不认识就结婚了，这个事情几乎就没有了啊。在我们当今的社会，无论在中国、在美国，这事情都没有。啊，那中国的情况跟美国还不一样啊。这个大部分以自由恋爱为主，中国以介绍对象为主啊。这个可能有一个连或者一个牌在后面，一个try 哈、啊。这个在美国可能会少一点啊，会少很多，都是自由恋爱来结婚的啊。恋爱的时候觉得什么都美好啊，这个。大脑里面的多巴胺都分泌的比较多，啊，对方的这个缺点都是当优点看，啊，这个就是像喝了酒，像不像啊？像喝了酒一样，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什么，一杯美酒啊。如果是按照人的思想的话，那经常的会怎么样？就灌醉的，就是处于那种半梦半醒当中哈、啊。结了婚了才知道。哇，进动物园了，怎么会这样呢？本来看的是优点的事情，现在变缺点了。哎呀，这个人非常有爱心呢、啊、这个谈朋友的时候，这个人真是有爱心，你看什么时候都帮忙，结了婚以后天天不着家，天天在外面在帮忙，不知道他在忙什么啊。这个人非常的有思想，非常的喜欢这个有正义感，但是结了婚就天天跟我正义感，天天跟我要斗嘴，怎么会这样呢？啊，这个斗五年以后，现在不用斗五年了，现在在中国啊，这个第一次离婚率已经 average 三年了 ，three years 啊。那中国的老话是七年之痒啊，七年啊，中国的老话是七年，对婚姻是个坎啊。其实差不多，我个人的经历大概七年到十年是磨合期。你说这磨合期也太久了吧，天哪，还是别结婚算了啊。如果按照人的这个思想的话，磨合期可能很长啊。这个记得以前我们看寇牧师讲的这个归回啊，里面就讲了一个80岁的这老奶奶，听了寇牧师讲完道以后讲婚姻呢、啊，太有同感了，下来把寇牧师抓住说，寇牧师你讲的太好了，他说我现在回去一定跟我老伴要离婚。奶奶你80了，你80了怎么还离婚？他说我忍受了80，我忍受了快60年了，我受不了了，我就听了你讲道以后太对了，我回去跟他就要离婚。他说你怎么60年都没离婚呢？他说不对呀、啊、结婚没几个月就怀孕了就生孩子了，生了老大还有老二，老二生完了以后抚养孩子就长大了，那么有孙子有孙女，到现在都没离婚，我忍受他60年了，我受不了了，这个我听你讲的太对了，你讲的太对了，我就立刻回去跟他离婚。什么是婚姻？是那个结果吗？不是，而是那60年，而是那50年，那60年你们怎么过了、啊、所以啊，这个肯定是什么，跟这个宴席一模一样， 好酒一喝没了，变水了。谁能够把你的婚姻的水再变成酒？是耶稣啊，是耶稣可以把你婚姻那一杯淡无味的水，很多人是淡无味啊，更多的人是苦酒啊，变成苦水啊，啊，谁能够把你再变成酒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需要看怎么样，还是孔博士讲的，归回到圣经的原则啊，跟那个我们讲的疫情是一样啊。如果是吃出来的话，我们就归回到饮食的习惯上去，和这个政府的卫生的监控。如果婚姻上出问题了怎么办啊？我们到这里大部分我们来这里读博士的啊，知识学很多哈，学了好多知识啊，哎呀，这个通读了很多本啊书啊，每上这一门课就一本厚厚的书，几百页一千页了，都念完了。念完了以后怎么样呢？还是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啊，没有人上这个课的啊，没有人给你上课说教你怎么来过日子。圣经会教你怎么来过日子，怎么来结婚，怎么把你婚姻里面的一杯水变成了一杯美酒啊。所以这个里面的原则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从创世纪就有啊，创世纪就有，这个是最根本的原则啊。我感觉我当时听了这个以后也是蛮震撼的啊。我们以前中国都搞错了啊，而且许多的这个问题都出在这上面哈、啊。我们看这个啊，这个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啊？神对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创世纪2章啊18啊到25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是男人的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就是他的名字是什么。我们人来到这个世上是神的什么管家，我们是个 steward。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啊，事情太多了，管不过来，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助。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下面重点就在这儿了，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Again， 四句话，22、23、24节，讲出来我们婚姻的最高宗旨。这个跟我们华人的婚姻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那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谁啊？郑妈妈是谁？我们中国人是搞错啊，那是我儿女啊，女儿都不算，儿子啊，我儿子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太太被换，女儿要嫁出去无所谓。这个观点啊，造成了极大的夫妻的关系第一个裂痕就从这儿开始，因为太太不重要嘛，跟佣人差不多嘛。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结婚的目的满汉全席嘛，最好回了家了，太太满汉全席烧好，孩子都带得好，然后恭敬的在那儿说：“先生你回来了，请用饭。”吃完饭，你把鞋一踢，然后去看电视去，去打游戏去。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啊，如果在国内的话，多少的家庭是这样的 有谁会认为你的太太是你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呢？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讲这个笑话，经常太太问先生，我跟你妈掉河里了，先救谁？那肯定先救太太吗？按圣经的肯定是先救太太，如果只能救一个人的话。所以一定要明白，不仅做先生的要明白，做父母的要明白啊。我太太老是说啊，跟我儿子说，以后你结婚了肯定到时候就不理我了啊。我说你一定要这么想，他结婚了，那个重点的人是他太太，我们是第二个人。 We have to understand， 这个是婆媳关系的第一个第一个矛盾就在这儿。妈问了，我跟你老婆掉河里了，你先救谁？老婆问了，我跟你妈掉河里了，你先救谁？圣经告诉我们非常的明确，先救太太，如果只能救人，如果 absolute 只能救人啊。所以这个是啊，颠覆我们传统观念的。那第二个问题更大了，中国的问题，婆媳关系哪儿产生呢？不都是住在一起产生的吗？哎呀，家里没房，地方不够，就住在一起啊。那个妈更好玩了，现在的妈都很好玩，跟这个媳妇说，媳妇啊，你这个门不能关。那我儿子就是经常踢被子的，从来都是我从小给他盖被子。这个太太就整天生活在恐惧当中，一点亲热都不敢做，哪敢跟先生有亲热啊？不敢啊，那门开着的，妈一直在看呢。怎么样？是离开父母啊，然后二人合为一体啊，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一体。所以啊，哪怕再困难，再怎么样，租房出去住啊。出去住，教给他们生活的方法，生活的啊这个道理，让他们自己去。你可以去帮忙，两礼拜一个月，这里在美国很正常，啊，做父母的去帮忙一个月两个月就回自己家了，教给他们怎么样带孩子，有什么问题他自己去处理，那就好了，啊，婆媳问题相对的比较少，啊，第二个。第三个啊，就是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有没有谁跟啊这个夫妻之间关系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羞耻？没有。什么呢？夫妻关系是人类沟通上面最高级别啊，最高级别啊。所以最高级别的沟通是你跟太太的沟通，不对，我老跟他吵架，那沟通的是最低级别。 OK， 所以我们怎么样要把这个想办法倒过来啊？不是说我跟别人沟通都好，你看我就喜欢来教会啊，这个有弟兄姐妹会都参加，就是不喜欢怎么样在家，因为在家要打仗，他打到只要教会有事情他就来，姐妹会他都去参加去，啊，这个是 the wrong impression 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方法啊。其实我们夫妻的关系的交流是人类交流的最高级，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太太跟你亲人的这种交流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如果跟别人能达到这水平的话就出问题了。 OK， 就出问题了。好，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原则用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啊？这个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婚姻啊，可能几年以后就是平淡如水啊，如果平淡比平淡如水更差的时候，你怎么样把它反转回来啊，变成一杯苦酒的时候啊，把它反转回来。其实我们啊，人呢，做任何的事情啊，都有两个 sequence， 两个后果啊。比如说我们出国 出国会不会有俩后果呢？有啊，出了国以后蒸蒸日上，或者是出了国以后每况愈下啊。到底是该不该出国呢？出国是好事是坏事呢？啊，要不要结婚？结婚可以是什么享受婚姻啊？70%-80%的一调查说在忍受婚姻，更有10%+的时候痛苦不堪啊。要不要生孩子呢？生孩子以后可以孩子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伴侣啊，成为我们生命的传承，也可以怎么样？哎，早知道不生了，恨不得断绝关系啊。但是我们什么样的，我们做任何的一个事情都可能有双重的结果的。这什么时候是让我们得胜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是让我们来得胜的时候？我们得胜的时候是我们遵循神的话，遵循神的话语去做，不是那么难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啊，能够啊把它能做好啊。通常我们做坏的时候啊，还不是那种天灾啊，是什么？是这个以赛亚书53:6，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怎么样？
偏行
己路啊！天哪，我们每个人表面上看去温温和和啊，特别是中国人呐、啊，特别温和，特别谦虚，好像特别容易能听进去你的话，其实啥都听不进去。偏行己路的人简直是 unbelievable 多啊，不可相信的多啊。偏行己路啊，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啊？这个时候耶和华的罪就会归向我们这种偏行己路的人身上。偏行己路的人还不是偏行己路，这个做好啊，这总是他做不好。所以这个事情啊，在这个老子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啊。老子的时候是跟耶稣前面差不多的，这时候老子就说啊，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这前面三句话跟我们做基督徒是完全一样。什么呢？为学日益吗？你要学习的话要怎么样？每天勤奋。不能你来美国来学习，结果知识都忘掉了，最后美国一学完，1+1=2都不知道了。这肯定是不行，对不对？为学日益，为道怎么样？你要学习真道的话，要损掉你自己的道，就是要损掉你的偏行己路啊。他老子说的这话，为道日损，你要学习真道的话，要把你的道要怎么样扔掉。学到什么？那真道。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啊？把自己的方法，把自己的道路，结婚了以后这骨肉，儿子是骨肉，对儿子亲得不得了，对老婆又打又骂，对女儿也拳打脚踢，你是不是很快就会在这里的话被抓进去了？是不是？所以他肯定是这样的，所以不能够偏行己，行那个正确啊。那啊，解决的方法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说两个人都需要怎么样？谦卑。两个人都需要，第一个是信心，像耶稣的妈妈一样啊，用圣经用真理来指引我们的生活啊。谦卑，降卑自己，要surrender 啊，这个时候必须要做到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老子在损之又损以后怎么样呢？以至无为啊，无为而无不为。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大部分的观念就是走在了那个以至无为的表面上啊。那老子以至无为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不要去试图改变那个真理。什么叫无为？那真理在那里，你要用它来替代你，你不要去改变它。 OK， 那你这个时候无为而无不为啊。其实很多人他没理解这个老子的一些这意思，那就说明太搞了， 这个无为而无不为，信耶稣以后啊啥不干，就等着神给喂饭啊，那肯定是不行，是不是？所以其实这个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是从无为到有为，不要试图去改变那个真理，而怎么样，要做事情，要把那个真理要活出来。如果真理只停留在圣经上，只停留在我们今天讲故事上面，没有用啊。如果我们能够拿回去啊，比如说今天听了道以后，做先生的回去对太太温柔点，做太太的回去体谅一下先生的辛苦啊，都是好的事情啊。活出来，这个就变化了，天堂就会慢慢到你们家啊，并不远。所以啊，我们要依靠神，像耶稣的妈妈一样依靠神，有信心，用那个真实的真理来做我们的事情啊。那我们怎么样把水变成酒啊？就是要学习耶稣来啊，这个把水来变成酒。怎么学啊？学的方法有两条。第一条，自学。第一条要自学啊。第二条是什么？来上课啊。自学能得到的人不多啊，比如说拿了这本圣经今天来听了啊，拿圣经回家去自学吧，学了没有用，看半天说每个字都认识，不知道在讲啥啊。圣经经常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第一个印象就是看一遍不知道在讲啥，因为什么呢？它非常的简短精悍啊，如果不是有非常多的解释的话听不懂啊，听不懂还在讲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水变酒，我第一次读这个书的时候啥感觉也没有，就是水变成酒 so what。 没，直到有一个那牧师给我这样的讲的时候，突然的有感动啊，突然的是有感动。所以我们要把耶稣请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啊，让他进入我们的生命啊，请他把水变成酒，而不是我们去变哦，而不是像刘谦一样的那个湖里面不停的想要什么倒乳酸汁，可以倒乳酸汁，倒葡萄汁，倒葡萄汁，倒葡萄酒，可以倒葡萄酒，那都是下面那个送给他送的，只要电视没拍到他，电视没拍到下面那个送酒的人。 OK， 所以不需要变魔术，咱们反而是用真实啊，就婚姻来不得半点虚假啊，我们需要用真实。那么运用神来的技巧，而不是用我们的技巧啊，把我们的人生交给主来管理，就是说我们遵循圣经上讲的话语。如果你认为妻子是你的骨肉的话，你就好好对妻子，对不对？如果是你家里面啊，不是为了省那么点的房租啊离开你父母啊，不要说老是有拐棍儿。什么有拐棍儿呢？煮饭爸妈煮，带孩子爸妈带，离不开呀，不能够不住在一起啊，怎么能不住在一起呢？不可能啊，这拐棍扔不掉，把它先扔掉看看，试试看啊。这个所以许多的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按照圣经的原则，夫妻之间没有什么可以羞耻的，我们要必须直白的沟通，没有爱心的来沟通，这个是人类最高的一个。那么圣经对这个婚姻的教导啊有十条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看一下啊，看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就不展开讲啊。这个希望我们大家按照这个把水变成酒的耶稣妈妈的方法啊运用出来，你的生命会发生改变，你的婚姻会发生改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上面说的，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啊，这个创世纪啊。第二节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二人合为一体，离开父母啊。那么这个啊，第三条它也是这样的，这个是一男一女啊。那么一男一女其实也是人类在地球上啊最后能够独霸地球的原则啊。这个一夫一妻制啊，其他的动物都没有一夫一妻制，所以它会有非常多的问题在里面啊。一夫一妻制是我们这个 这个从生理卫生公共学上面讲是非常这个很正确的事情啊。那么第四点啊，一个好的配偶是上帝给的礼物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哎呀，这个婚结错了，这个不是这个人，这个人老是跟我要作对，肯定不是这个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你们通过相互认知、相互认识，如果走过了三年左右、三年以上的时候，你们结婚的时候是有非常多的有认识，这个时候是上帝赐给你，上帝赐给你的时候，好好去经历啊。你作为一个管家，就好好去经历啊，千万不要作为一个皇帝，怎么样去 abuse。所以这个时候得着贤妻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啊。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能遇着，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啊，就是这样。所以不是说啊，这个当时找就是草率找错了啊，这个啊，你们找错了怎么就进入了婚姻呢？是不是那么需要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呢好好的去经营啊。第五个呢，应该避免无用的争吵，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啊。其实也是，不仅是说妇人在争吵，你也会争吵啊，这个是永远是相互的。所以许多时候的家庭事情，外人无法能够完全断定，除非有非常大的错误啊。这个时候是相互的啊，不可能说你可以去清官断案啊，把家务事就断了，这个无法断。但是确实要拒绝争吵，怎么样来拒绝来争吵？那你在比如说火气要上来的时候，我觉得一条是非常有用，赶紧离开当时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屋子跪下来去祷告，肯定就不正常啊！不要含怒到日落啊！所以你按照圣经上面的话去做的时候，怎么样？就很快圣灵会进入你的心灵，你就从那个撒旦一样的魔鬼的脸就变成了耶稣一样的脸啊，你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在里面。那么啊，当然在性关系上也需要彼此的要委身啊，就是一夫一妻制啊。那么我们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希望你们做到。那么夫妻必须相互忠诚，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成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那么夫妻应当非常看重彼此的角色。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丈夫，在这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哥罗西书3:18-19，许多弟兄听了这个都很喜欢。你看，妻子要听我们，对不对？要顺服有丈夫，但是他忘了后面一句啊，这后面一句就是婚姻是爱和敬重。然而你们都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丈夫，就是说做丈夫的可以为妻子怎么样，像耶稣一样舍命啊，能不能做到啊？这个在2000年前提出这样的讲法呢，简直是 unbelievable 啊。那个时候谁如果提丈夫可以为妻子要舍命的话，绝对被别人笑死啊。因为中国也一样，在犹太那个地方也是一样啊，是男权这是不可能说丈夫为了妻子要舍命，所以在当时提出来这个到今天都适用。丈夫是一家的头，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可以做皇帝吆三喝四啊，而是说你要带领这个家往前走，你要负这个责任啊。那你不能够怎么样，没有骨头，没有脊梁，什么事情往后面躲啊，这个并不是一个做丈夫的一个角色在里面啊。那么做妻子他也一样啊，这个在目前我们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情况可能更严重的多，因为从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妇女担任半边天嘛，现在是不担任75%到80%的天，啊，这个大部分的妻子，如果你去问的话，妻子你愿不愿意认你的丈夫做头，都会说那怎么可能，他做头我们家就塌了，肯定是这样啊。其实从圣经的教导来讲，你让他去做头的时候，他如果是走在神的里面的时候，他会去做好，啊，他会去做好，并不是说你做了头以后他当皇帝啊，这肯定是不行啊。那婚姻是向世界福音的预表啊，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就是舍己，这个是以弗所书5:25，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耶稣和教会说，所以啊，这个婚姻呢，其实是非常大的这个奥秘在里面啊。我们大部分人不可能是王子和公主结婚以后就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不可能，而是每日每时一生同行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大家能够理解我们神给我们婚姻的目的啊，任何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两个可能，但你怎么样用神的办法让这个可能变成一个美好，变成一个天堂在你家里啊。所以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为我们的家庭来祝福啊。亲爱的主天父，真是很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来查考学习，你在迦拿把婚宴上面水变成了酒啊，就是我们有多少的婚姻的家庭，当我们走进婚姻5年、10年、15年、20年的时候，有多少变得像水。真是主耶稣，我们愿意在这里用神的道理，用神的真道，把我们的婚姻变成一杯美好的美酒啊，真是也让天堂能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降临啊。愿我们做丈夫的负起责任，愿我们做妻子的做到那贤德的才德的这妇人啊。真是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啊，如同我们在这里能够传扬你的福音啊，让我们把福音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在这里能得到你的道啊。我们损之又损，以至于在这里奉主的名传扬你的福音啊。再次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